好，我们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求圣灵亲自向我们讲话，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今天的信息在你面前来仰望。主，今天信息何等的重要，主，我还是在这样一个信息，这么宝贵的信息面前，深觉自己十分的匮乏。主，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到你面前来体会你，求主你的灵亲自开启，求主你将你自己的心，将你自己的那个圣洁充满了各样恩典，充满各样慈爱的心向我们彰显，让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体会，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能够得到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求你自己的光来照亮，照亮每一位你要照亮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这节经文我们很熟悉，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这节的经文，但是呢，有一点可能我们也知道，这节经文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不容易做到对我来讲也是不容易讲，因为我自己也很不容易做到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每当我思想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爱、怜悯、柔和、谦卑的心，基督的心的那种的伟大，对于我来说很多的时候觉得非常测不透。我测不透耶稣的那种的圣洁、那种的伟大、那种的心肠。每当我在试图体会基督的心，去体会那位圣洁的神来到这一个肮脏的世界，住在这个不洁的人的当中，他的心里的那种的感受，我觉得我很难体会。那一位完全公义的神，他来到这一个充满罪的世界，看到罪人的可怕，那一个公义的心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那个内心深处那一个感受，我觉得我很难去体会。我每当在思想去揣摩耶稣基督这一位施恩的主，他来到地上要救地上的人，他要施救赎给地上的人，但是人却抵挡他。他来到地上要爱人，人却恨他。他来到地上要把人从死亡的里面救出来，人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种心灵的伤痛的感觉，我不晓得我如何能够体会。所以讲耶稣基督的心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既然神给我这种感动，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他的心让我们在效法的里面，在体会的里面，是要推动我们向哪里走。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圣经清楚地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这样子讲，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应当以他的心为心。那以他的心为心，怎么样以他的心为心，怎么样去体会呢？他后面讲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让我们在那个层面去体会他，去以他的心为心。第一个是六到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甘愿虚己，甘心的虚己，为了救我们，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接下去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有一个全然舍己，甘愿舍命的那个顺服的心，这个是圣经要我们去效法的。后面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这一切的荣耀，他都是要把荣耀归给父神。耶稣基督的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点，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神。那这就是今天 我跟大家要分享在大纲的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样，我们先来体会这位救主的心。保罗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位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我们去体会它，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记录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在牢狱当中写给腓立比的书信。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是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那这间教会传福音非常的火热，是一个火热传福音的一间的教会。这间教会里面外邦的信徒也比较多，然后这间教会和保罗的感情非常好，所以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只有腓立比差派以巴弗去资助保罗，给保罗送钱，在经济上来资助他，唯有这一间教会跟保罗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那以巴弗呢，就来到了罗马，来到罗马以后就来资助保罗，他也把腓立比的教会的情况跟保罗做一个汇报。以巴弗跟保罗讲了腓立比的几个问题，这间教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腓立比人听说保罗在罗马坐牢，他们所了解的保罗这次在罗马坐牢可能出不来了，可能这次坐牢以后保罗就会死掉了，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一些的信徒开始信心动摇了。保罗这一位神的使徒，这一位神所爱的，这一位爱神的人，竟然面临牢狱之灾，这个牢狱之灾不是暂时的，可能他坐牢了以后可能会死掉，有一些的信徒信心动摇了。那这种的信心的动摇，你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你会看见，差不多是成功神学的场面。他们只要祝福不要逼迫，他们只要幸福不要苦难，一旦有逼迫来，一旦有苦难来，一旦甚至有殉道可能的时候，他们就软弱了。这是第一个腓立比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们传福音有些人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传福音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为了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团体。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有人传福音，他是出于嫉妒，是出于结党，这个是腓立比的第二个问题。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可能你也会看见。第三个问题，有些的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只顾自己，只是求自保，对别人漠不关心，对其他教会的人，对其他的别人，对自己周围的弟兄姐妹不关心，他只关心他自己，只要把自己自保保得最好。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教会里面你也会常常看见，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很严重，保罗说有些人他们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和十字架所传递的信息刚好相反。为什么？因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没有真正天上的盼望。如果讲了这四个问题，你去看我们今天的教会，你会发现今天在北美洲很多的教会很像腓立比的教会。在北美洲的很多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的体系里面，很多教会大多数可能都有这四个问题或多或少的在里面。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不像哥林多教会，不像加拉太教会那么严重，因为那个教会两个教会的问题太严重，到一个地步可能马上要出问题，所以保罗写信写得很急，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腓立比教会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我用一个词，我以前我经常讲过，叫做温水煮青蛙，这个也是撒旦的一个诡计，他在这里面做这些混乱的工作，最后整个教会会垮掉。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开始写这封书信，让以巴弗把这份书信带出去。那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教会，我不晓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说这个高传道你整天批评别人的教会，你还批评别人的牧师，你是不是想炒作你自己啊？借着批评别人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啊？难免会有人这样的看法。但是当我们回头看保罗，看保罗的书信， 看圣经里面的书信，你就会知道在地上所有的教会都有问题。这就是上帝为什么呼召保罗，为什么呼召保罗，要使用保罗，因为保罗对福音的真道有非常清楚的看见，他对教会的问题有非常清楚的洞察力，他用神的道来检验，来做一个诊断，发现这些教会的问题以后，他就要纠正他们，改正他们，让这个教会是按着神的真道走正确的方向。这个是保罗之所以被神呼召，之所以成为外邦的使徒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里面，所有的传道人蒙神的呼召的自己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就是为教会做属灵的诊断，要有属灵的分辨力，要有属灵的诊断力。不但传道人为教会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和诊断力，传道人也有责任教导信徒有属灵的分辨力。那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的侍奉理念不是把大家闷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把外围全部切断，你只听我讲，外面都不要听，不是。你尽管去听，尽管去看，然后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用神的道来见证，用神的道来检验，用神的道来建立你自己，好叫你有分辨力，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你就不会被撒旦的诡计拖了以后摇来摇去。这个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点，不是为了批评，是为了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保罗他写了书信，写了这么多的书信，都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腓立比书也有同样的这个意义在这个里面。所以来到教会，你要听到，你要上主日学，你要查经，你要装备，你要服侍，这一切的这些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回到天家了，到天堂上，你们不用再听我啰嗦了，我也息了我的劳苦了，我也不用再讲了。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面对那位永生的神，我们直面这位永动的神，每一个人在主的里面都是完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到那里，这个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在教会的缘故，之所以我们成为教会，之所以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彼此建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回头看这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之前有四节的圣经，这四节的圣经是五到十一节的圣经的上文，这个上文的里面可以让我们带出来保罗为什么写五到十一节，他在五到十一节的里面他要达到什么目的。那这个是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要留意哈。我前段时间有跟一些弟兄姊妹来分享，我说我们华人信徒在了解圣经上面，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我们很容易拿一节经文不管上下文，这个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看整个圣经的主题主线上下文，我们才知道这段圣经到底在教什么，他讲的到底核心是什么。所以我们回头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他有几个方面的提醒。保罗在这里面他说，第一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样的教会是真的是可喜乐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的里面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实在是好的，实在是美好的，但是这个不容易做到，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保罗把这个方向提出来。第二样他又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提出警戒，在教会的里面要谦卑，不能结党，要存心的谦卑，不可贪图虚浮的东西，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节经文我请大家了解，这节经文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节经文的正确的解释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中文的这个语境的里面觉得他比我强，实在不比我强，我弹琴就是没有 Alan 好，他弹得不错，我一上来以后一定乱七八糟，我怎么会比他强呢？不可以，是说什么？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些经文是这样来解的、okay? 那这一件的事情是美的， 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都是看别人比自己更加重要，更加看重别人的需要，更加关心别人的需要，这个教会是非常美的，这个教会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好，后面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自己要追求，也要在意别人的追求，不是因为自己追求了，自己有长进了，就轻看别人。你看我多有多少，你这个人不追求，我懂了这么多，你懂了这么少。不对，教会是所有的人要一起追求，一起成长。所以我在讲到，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我盼望有一天，当我讲到讲主日学的时候，你说高传道，你讲的我不同意，因为经上这样说。我非常感谢主，我们一起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的教导，这个是我对西盼教会的盼望。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好的圣经的根基，到一个地步你有这样的分辨力。那这些都是教会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情形，但是达到这些的目的有相当的难处。那保罗提出了好的方向，我们又知道这个方向是很难的，那我们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做到的。第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你就了解五到十一节，彼得在讲五到十一节为什么在这时候把讲耶稣基督的心呢？是要解决腓立比教会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你才能够达成他前面所讲的那几个非常美好的目标。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好，当以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看起来很美，做起来不容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我怎么能够完全知道耶稣基督的心？如果你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节，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办法知道主的心，我怎么能够以他的心为心呢？那这节经文我们要了解，他说我们对主的心，对耶稣基督的心不能全然的知道，因为他是无限的主，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测透主的心，没有办法全知主的心，但是我们可以体会主的心。那这就是腓立比书保罗他说在一到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就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这样写，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们可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当我们试着，当我们努力去体会他心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就可以做到以他的心为心，然后来面对前面我们所说的难处，来面对前面我们所达不到的，在我们生命的追求里面，在教会所建立里面，那些保罗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美好的前面的目标。是讲这个问题，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再跟大家讲有几点你一定有体会的，所有的蒙召蒙恩蒙拣选信主的人，你一定会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心，一定会的。因为你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他救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他为我们舍命，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位圣洁的神全能的主来到地上为我们死救我们，不配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你可以体会到他的爱心。所以当你回想到你过去旧的生命，你在看见你新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会体会耶稣基督他那种慈爱，那种生命，那种怜悯的心，他把我们从旧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救到一个新的生命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当中，他怜悯我们，他怜悯的心肠你体会得到的啊，这个点你可以体会得到。当我们开始真正认识罪，真正认识那个罪的可怕，然后你才会了解基督的心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他在恩典的里面赦免我们那么可怕的罪，那个罪会把我们带向死亡。恩典的心肠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你经历过神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听你的祷告，你得神的医治，神行他的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他实实在在的在帮助你，你也会体会到他的心，他对你的爱心，把你当成儿女的那样一个父神的心，你可以体会得到。这些都是可以体会的， 不是完全不可测的。那这些的心是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效法他，真正能够体会他，然后把它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保罗的教导。我还记得1998年，我跟我母亲有一段的对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段的对话是有关我哥哥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是在这个厦门，我哥哥在东北。那我在厦门差不多有10年嘛，很长的8年10年的时间，开始经济好一些，我就有点孝心，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住在黑龙江东北太冷了，冬天要生病，我说你，我现在经济好一些，我把你接到厦门来，你跟我一起享受一下，我也可以儿子给你尽尽孝心。然后我妈妈说，厦门我是愿意去，但是如果我的这个儿子不去，我就不去，因为我的哥哥下岗没有工作。我妈妈就说他一定要去，我要照顾他。那我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就把我哥哥一家三口户口全部搬到厦门，把我妈妈也接到厦门，一家四口都来了，跟我住在一起。来了以后，我看我的哥哥，我帮他找这个生活出路，我越看他越不顺眼，我觉得他不够努力啊！我说我在厦门一个人拼出来，拼到现在，你这么不努力，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努力，开始抱怨。有一天我跟我妈妈单独在一起，我就跟我妈妈说，你看我哥哥怎么这个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难道我还不知道我儿子什么样吗？这是我妈妈这一辈子第一次跟我这样讲话，唯一一次跟我这样讲。她说难道我还不知道我的儿子怎么样吗？我妈妈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就一声不吭了。我知道那是一个母亲的心，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儿女都是她的儿女，每个儿女她都要爱。对于她来说，她要爱那个最需要帮助的儿女。对于她来说，那个最小的她永远都是抱在怀里。对于她来说，她的儿女，对她的儿女来说，对她来说是共产主义，没有什么这个按劳取酬，完全是按需分配啊，在那个里面可以实现啊，我们国家实现不了。妈妈那边他是实现的，他是共产主义，你能力好你就应该帮助他，这是一个母亲的心肠。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心肠用良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体会基督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基督的心肠，他来到地上，他所在意的，他所要帮助的，完完全全超过我们的父母。他在意每一个人，他在意那个最小的小子，他在意教会当中最软弱的那一个人。为什么要讲到超越呢？他让我们，你们这些信心强的，让你们这些有能力的去帮助他，但是绝对不是让你承受损失。因为有一句经文在使徒行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神的心肠，在他的心肠里面有怜悯，在他的心肠里面有更大的祝福。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去体会他，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在这个里面有神的非常大的恩典，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慢慢去体会。基督的心，上帝的心是这样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保罗，这个我说使徒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哈，叫做刀子嘴豆腐心。使徒保罗是这样的人，他对神的道像刀子一样切得非常的清楚，绝对不妥协的，怎么样对怎么样对就是怎么样的对的，这是你们应该追求的方向，这是你应该走的路，这是你应该遵循的原则，非常清楚，绝对不妥协。但是他对教会对信徒的爱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保罗他可以为以弗所教会3年之久的流泪为他们祷告，但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是绝对的清楚，绝对的不妥协。这个是保罗，他可以为着信徒与神和好的缘故，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糟糕到那个地步，然后保罗说，我求你们与神和好，他说我求你们与神和好，他是这样的一个心肠。 在以弗所的时候，周围有骚乱，几个信徒被那些乱党抓起来，保罗自己要冲到里面去救他们。后来其他的门徒把保罗拉回来，他是这样的一个心肠。基督的心肠是这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体现的，一方面希望信徒能够按着神的道要整个走得正直，另一方面要用神的恩典去体谅，去体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难处。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也是我需要效法的。所以我自己努力在这方面去学习神，去效法神。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你会记得教会到现在十个月，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同工，因为你们服事出了失误，出了问题，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你们。如果你们还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我在讲道的时候，讲主日学的时候，我是比较严格，但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你们。我试图去效法基督的心。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的当中，需要有这样的心来带领我们。所以保罗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基督的心是为父为母的心，在这个里面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效法。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肠，你在面对教会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一个方向。好，第二样，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六到第七节，基督有一个谦卑虚己的心，这是保罗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谦卑虚己的心是特别要强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最缺乏的一个就是谦卑虚己的心。在第六到第七节，保罗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神。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讲到我们效法他的心，他会把他本来是神这件事情拿出来强调呢？在这里面我不讲三位一体的事情啊，他本来是神。如果你想听三位一体，有机会我们去主日学习讲，我在这边不讲这个事情。他本有神的形象，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强调这个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福音他说，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听到道成肉身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很感叹神的神奇，神的奇妙，那是大喜的信息，那是人类得救的盼望。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在我们中间，基督这样子降临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是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基督来说并不是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对于耶稣基督本身，对他本来是神的这个人来说，他在这个当中付出极大极大的代价。绝对不是皇帝出去这个微服私访，那个微服私访还可以到外面享受一下风情美食，对不对？这个小吃那个小吃皇宫里没吃过，有的皇帝还出去风花雪月一下。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从一个比较豪华的地方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当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公义的神的时候，你会去体会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耶稣的心肠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加拿大生的孩子基本上没有用过中国的旧式的公用厕所，我用过，你们谁用过旧式的公用厕所？两个板一个洞，加拿大的孩子基本上没有用过。回去以后你要带他回国，如果在某个地方还有这种厕所，基本上他不肯进去的，你赶他进去他都不肯。你不要说他们，就算我们用过的人，以前用过，你在那边住了十几年再回去让那个厕所给你用的话，你差不多也会害怕的，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实在是，我不讲了，我不形容，我没有体会。但是你可晓得，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的感受比那件事情要过千倍万倍。他是圣洁的神来到这个污秽的地上，他来到这边， 它里面的那种的冲击比那个感受要强大的无数倍。保罗是讲这样子，这一位他本来有神的形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肠来的。我们都做过这个 X 光、 B 超、 CT 这些都做过，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放眼望去，他所看见的远远超过这些人类在肉体当中所看见的东西，因为他直接能够看见人的内心。所有的美丽的外表都遮不住耶稣的眼睛看见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所有的道貌岸然都遮不住耶稣的眼睛他也看见里面那些的东西。那这种的看见绝对不是超人的那种的兴奋，这种的看见是非常痛苦的，看见人内心的那些的私欲、那些的淫念、贪婪、嫉妒、苦毒、仇恨、争竞、放荡、残忍尽收眼底。罗德是个义人，他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看见那个地方的人犯奸淫，活在那些同性恋罪恶的当中，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在海外移民的人，你现在回到国内，你住了久了，你看见国内人心的变化，你心里面都会有痛感。耶稣基督他来，他里面的那种的痛感要比我们不知道要重多少倍。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本有神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是极大极大的恩典，对于他来说是极大极大的痛苦。但是他来了，他来了他爱我们，他来了他就怜悯人，他来了他就包容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肠。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还有任何的理由不包容人、不爱人、不怜悯人吗？这是保罗所说的。不要以为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那个人得罪我了，那个人让我不舒服，耶稣基督来没有一个人让他觉得舒服的，没有一个人让他看着是可以顺眼的，但是他的包容他的爱就在这个里面向我们展现出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他竟然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用他的恩典、用他的爱来对我们每一个他所选召的人。这个是保罗说的。我们在属灵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追求。我特别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呢，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当你做属灵追求的时候，你比较会容易看出别人在属灵的方面有些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是正常的，你会看见的，神会开你的眼睛看，哦，这个人在属灵上这边有点状况，那个人在属灵上那边有一点状况，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当你以耶稣基督的心肠和以人的心肠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反应。以人的心来面对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批评、很多的苦读，甚至自高出来。但是耶稣基督的心，你在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怜悯，你是带导，你是帮助。在耶稣的心和人的心的里面，在这样不同的反应的里面，教会的光景是完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在走。神给我们看见，给我们了解，给我们知道，是让我们去帮助他们，让我们去爱他们，让我们和他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在啊整个的包容和这样的爱的当中，让他能够长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特别讲我们华人的背景的信徒啊，我昨天我就跟弟兄也在分享这个事情，我说我们华人信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这个救恩，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既然这样不容易，既然神用那么大的恩典救了我们，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对弟兄姊妹能够来到教会的当中，对人可以能够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应当以何等的体恤的心来对待他们，体恤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里面能够真正的 认识神，能够真正的有属灵生命的成长，能够真正的得到圣灵的重生，能够真正的有一天真正跟随主，一直走在天国的里面。这个是主的心肠，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心肠。在使徒行传，保罗他说，在很多的教会在巡回探访，他讲一段话，保罗在那边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要了解每一位信徒在追求神，在跟随主，在走天国道路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在这些艰难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体恤他们，怎么样去爱他们，怎么样一起牵着手一起走过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效法基督的心，好好的能够帮助信徒，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保罗把这点指出来，道成肉身的心，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在主的里面有追求，每一位神开了你心灵的眼睛，让你有更多的看见，神给你能力，让你有更大的能力服侍的人，应当以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心来看待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第二样，在这个里面还有一样叫谦卑虚己的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什么叫做强夺？就是占据在这边，这个讲台是我的，我就要站在这边，让我下去，我不下去，是这个意思。因为本来那是我的位置，我应当站在那不动的，我应该抓着那位置不放，本来是我的位置，但耶稣不是，他反倒虚己，他从那位置走下去，这跟世界刚好相反。世界叫做争取上位，是不是？没有争取下位的，为了争取上位不择手段的。但耶稣基督他反倒虚己，虚己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心肠的里面非常重要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地方。因为虚己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所有的生活方面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一个人他不肯虚己的时候，他很难包容人。当一个人他很自高，他觉得自己位置很高，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他很容易陷入到骄傲的里面，他比较会容易对人刻薄。因为我做得很好，我很厉害，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很容易对人刻薄。虚己的心是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从那个高位上全然的放下来，去体会别人的心肠，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效法的东西啊，这个心。爱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跟别人合一，这个都和我们虚己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这样说哈，如果我这样子虚己，我这样子去忍耐别人，去包容别人，是不是让他能够让他这个愈演愈烈哈，让他这个错越错越厉害？如果我在同工当中不坚持，是不是让这个事情失控，把这个事情都搞砸了？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看法。真正的虚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真正的虚己不是撒手不管，是真正把控制权交在神的手上。因为当我们人一想控制的时候，基本上是失控了。如果人想用自己的手控制，基本上是失控，因为一旦靠自己，一旦自己想失控，就会落到撒旦的控制的里面。在这一点上，在当今的教会，我特别的要讲，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聪明的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很多人是陷在这个里面，没有真正的虚己，把那个控制权全然的交在上帝的手上，那个控制力在靠着神的时候必定可以得胜，靠着自己的时候必定会产生人的矛盾，必定会产生教会的纷争。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很重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读两段的经文，约翰福音8章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神所教训我的。就连基督自己，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父教训他的，没有一句话是出于自己的，基督都是这样。再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就连基督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父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行。所有的话从父来，所有的行动是从神的吩咐来。基督是怎样，我们所有的跟随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我们都应当向这个方向来走。所以在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功课的，我自己经历过。这个我还记得原来在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提醒我，那多年前呢，然后那个姊妹她就说，这个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个 good idea 以后就压不住了，就马上就要讲出来。那我就知道她在讲我，我当初就是这样子，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有个 good idea 我就压不住，马上就 急不可耐就把它爆出来，然后大家要听我的，我这是我的 good idea。 这里面要学习上帝在这个当中的全然的掌管，他全然的掌控，在这个当中带领我们的是一个合一的方向。这个合一并不是妥协，这个合一不是把事工搞砸，这个合一是成就神自己手上所做的工。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形成神自己的一个工作，这个才是要紧的。那你说如果有人反抗怎么办，如果有人真的是悖逆怎么办？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大坦亚比兰两个人跟摩西对抗，要反抗摩西的权柄，说你弄权，你要靠你弄权以后来控制我们。摩西，我就说摩西的绝招是什么，大家还记得摩西的绝招，当人攻击他绝招是什么？趴下，立刻趴下。趴下干嘛？祷告。然后神的震怒临到了那个叛逆的人，神的震怒击杀了那个叛逆的人，是神自己给摩西树立属灵的权柄。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功课的。我记得我在一个老传道人他跟我讲过一个事情，国内的，他当时他因为他的这个学问很低，小学毕业中学可能都没读吧，当时文革的时候不让他读书，家里成分不好，然后他做教会领袖。那有一天呢，这个教会来了一个带领的人，带领一个事工的人，这个人是大学教授。这个大学教授来了以后就看不起他，看不起这位老传道人，就感觉是处处就跟他就是过不去，看到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一处处跟他作对。然后这位老传道人他就一声不吭等了两年，他怎么弄他他就顺服，他怎么说他他就听着，要怎么样他就是这样，两年的时间。后来有一天神动手了，这位大学教授突然得了癌症，得肝癌，得了肝癌以后住在医院的里面，这位老传道人去帮他祷告，完完全全得医治，他的肝癌全然的得医治，在上海住院已经是不行了，这老传道人专门飞到上海去替他祷告，完完全全医治他。然后这位教授知道上帝有属灵的权柄给这位他看不起的卑微的传道人，所以他开始顺服，成为他非常好的一个同工，现在他们一起服侍非常的好，非常的感谢主。这个是上帝做事情的方式，神会设立属灵的权柄在我们顺服的当中，他自己会设立。当我们愿意屈己在神面前被神设立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设立是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的，靠着自己就会掉到撒旦的网络的里面。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尤其我们这些北美洲的弟兄姊妹很聪明，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这个 good idea，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上面来学习，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按着神的带领我们能够建立起来。我还记得这个一段时间以前不在我们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小组的开会，小组长有几十个人参加，然后呢本来是这个研究小组的事工，就有个小组长站起来，这个对我就开火开炮，我对高传道有意见，你这个人讲道有问题，每次听你讲道我都不舒服，对我们小组关心不够，你看我们小组现在管理这么惨都是你不关心，讲道有问题又懒惰。 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跟摩西说，我没有趴下，但是我是一声不吭，我就听着。后来因为我知道，因为这位弟兄他的灵命就在这个层面，所以他有这种的反应是正常，我一点都不恨他，我说这是正常。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我的牧养的亏欠，没有把他牧养好，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出来。如果他灵命成熟，他不会这样子嘛。那倒是有几个弟兄就分别站起来，这个有的责备他，有的替我澄清，这样子，这个好几个起来。那有个弟兄说是开批斗会哈，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分别站起来。那在这个里面，我所需要的，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不是说要给我澄清什么，是要澄清这个事实，让弟兄姊妹知道，若是我讲的道是从神来的，应当去听。只是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至于这件事情我跟他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那这个是我在那件事情的经历，在这个经历的里面，我也在学习怎么样能够顺服神，知道神他自己会在他的时间，会用他的方法，若是他要使用的人，他自己会要做什么事情，神自己会做的。那我们现在新的教会开始，很多同工现在起来愿意服侍神，很多是站在服侍的前面。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开始服侍神，如果你越要多的服侍神，你就要预备付更重的代价，更多的代价，你就要预备受更多的委屈。因为你在服侍的前面，你在服侍那个岗位上面，你会成为众人所看的目标，然后那些灵命可能不太成熟的人，他可能就会把你当作靶子，也有时候那个撒旦也会激动一些人来攻击你，会的。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虚己的心来到神面前来面对我们前面的服事，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个虚己的心就是伏在神的面前，对这一切的事情完完全全靠着神，不是因为我自己做了什么我就觉得委屈，我做的对别人攻击我，我就觉得我要反击，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要讲的那个虚己的心对我们的重要。另外一个后面讲的说愿做仆人的心，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人的样式是奴仆的形象，你觉得是不是糟践人吗？不是，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本来应当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犯了罪却成了撒旦的仆人，却成为罪的仆人，神把我们救出来。那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来到地上，他来到取了人的样式，就是一个奴仆的样式，所以他有人的，他没有人的罪，但是他有人的一切的软弱，饥饿、饥渴、疲倦、疼痛、伤心、难过，这一切他都有。他除了取了这个形象，在这种形象的里面，在这个里面他学习，他的心是怎么样去包容人，他还给门徒洗脚，把自己当成最卑微的人，做仆人的心，你才能够真正的服侍神。做仆人的心不单是做神的仆人，要甘心做人的仆人。如果你有小孩哈，我差不多我可以这样讲，所有养过小孩的都做过仆人。你的小孩哇一哭，你马上牛奶伺候，快速跑过去啊喝牛奶。小孩把这个东西啪地上打下去，乱七八糟，你立刻收拾。他发脾气了，把你眼睛啪拽掉，然后啪再扇你个耳光，你也不能发怒，然后哄他。哎呀，你都做过仆人，而且还是一个恶主人的仆人，那个主人很糟糕，很难服侍。你都做过，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知道他是婴孩，所以你以这种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他，你希望他有一天成长。在教会的里面，同样的，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仆人的心，没有这种仆人的心，你没有办法来接受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成长阶段的各种不同的反应，都可以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看得见的，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神呼召我们要服侍他们的缘故，就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成长，正常的。小孩子你不给他糖，婴儿他就哭嘛，哇哇哇哭，不给他糖就他哭了，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讲到，如果都是出信的信主不久的人，你整天讲这个比较严重的道，他就不干了，讲点安慰的道给我们，之后开心一点的，整天讲这个道刺激，这不舒服，他会哭的啊。长大一点打电子游戏，你不给他打， 他就开始发怒了。到 teenager， 你再训斥他，你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啪门一摔，客气的，再不客气离家出走了，都是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当中都需要有仆人的心来服侍，来服侍他们，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成长，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希望他们从婴孩到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有一天他们也成为神的仆人，有一天他们可以服侍人。所以你在这个服侍的当中，当你去忍耐，你去包容，你去爱一位弟兄，爱一位同工，等他有一天他成长以后，他真的属灵成熟了，他才知道你是以神的爱在爱他。所以我在教会的里面，我是不太同意有人不顺服就把他赶出去，除非他是犯罪不悔改，不是这样子的。他不顺服，不合我的意，我就把他弄走，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来到教会的里面，都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来成长，都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这个当中，生命逐渐逐渐的改变，这是过程。那讲到这里，我就特别这个佩服保罗哈。那保罗他说呢，就在腓立比书他说，就是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呢我还愿意留在地上，为什么？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要服侍你们。这是保罗经常讲，在这个腓立比书讲的话。那我呢，那前面那个半句话我也经常浮现出来，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后面的内容不太一样，后面的内容我感觉我是要逃跑的嫌疑，是因为地上和服侍不容易，不是保罗他为了信徒的缘故，那个是耶稣基督的心。我觉得我不够，远远的不够，我在神面前需要神怜悯我，还需要神再熬炼我，让我能够学习真正效法保罗也效法基督的心，那个愿意做仆人的心，甘愿做仆人的心。好，第三样要讲到舍己顺服，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他自己卑微是自愿的，他自己卑微不是被迫的，他自己卑微是甘心的，他的卑微不是表现在这个所谓的心态上，不是表现在口头上，他的卑微是在他生命的里面，你会看得出来。那我们信主人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卑微的，他生在穷人的家里面，然后客店没有地方，生在马槽的里面，耶稣也生长在穷人的家的里面，他没有什么励精图治去发财，没有，他甘愿做一个穷木匠，耶稣也死在卑微的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强盗钉在一起，也葬在别人的坟墓里面，自己连坟墓都没有。以赛亚书我们都很熟悉的53:2-3，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以这样一个卑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到教会，来到世界呢？我在参加一个小组，有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一个荣耀的王，一个大能的王，到现在到这个地上就全部拯救了呢？为什么以这么一个卑微的情况来呢？因为当耶稣基督他甘愿卑微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拯救那些卑微的人，让那些自高的人陷入网络。当耶稣基督他来，他以卑微的身份来，他就拯救那些穷人，让那些靠钱财的人完全落空。当耶稣基督他以卑微的这个生命来到地上，他来拯救那些受欺压的人，就让那些权贵的那些欺压别人的人被弃绝。当耶稣基督来，他以卑微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他愿意来拯救那些被掳的，解救他们出来，就让那些强暴的人将来会被审判。耶稣基督以卑微的身份来，都是在拯救的当中拯救那些世人所看不上的人，都是拯救那些在世界上被弃绝的人，都是那些在世界上他自己觉得自高，那些自己觉得自傲的人，都在神的弃绝的里面。这是他的拯救，这是以卑微的心来到这个世界上。那甘愿卑微的心很重要的，自己愿意卑微的心很重要，自己愿意卑微的心，人才能够真正的不自高，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骄傲的本钱， 我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会数算自己的这个本钱，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所以啊，那个结果我就不说了。当你开始数这些的时候，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那个的时候，那个所以就出来了，我不需要说。当我们觉得自己有本钱，不能够真正的甘愿卑微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很难真正的谦卑下来。这个是人的光景。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牧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那天他参加一个很多牧师的有一个聚会，然后那里面推动一件事情，就有人说，哎，你们有时间去拿个博士。那这位牧师回来就跟我说，他说我呢不是拿博士，我连这个硕士都没有，我读的是 MCS 啊，那叫比这个道硕还低一点，我说我连硕士都没有，他说我服侍不是靠着博士来服侍的，因为这件事情给自己垫一些可以所谓的拿得出来的本钱的事情，在所有的层面都在影响人，包括我们做牧师传道的，如果有一天我服侍神，我是靠着我的学位，我就掉在那个网络里面，有一天我服侍神，我是靠着我的所谓的恩赐，我就掉在那个网络的里面，单单的靠神才能够真正在这个服侍的里面有神的力量在我们的当中，甘愿卑微。那甘愿卑微是不是就很惨呢？是不是就活在很可怜的光景的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的里面，米甲和大卫的一段对话。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在神面前跳舞，跳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回来以后他的太太就开始说他了，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和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无耻的人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因为在米甲的眼睛里面，你作为王的，你应该是这个装备的非常的庄严，穿的非常的有气势，然后在众人面前应该是耀武扬威的走过去，结果这个大卫把衣服都脱了，王服都脱了，穿着很短的衣服在那边跳舞，因为穿着衣服跳舞不方便嘛，他一定要脱掉，然后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迎接耶和华的约柜，被他看不起。大卫回答他，大卫说呢，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民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看自己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的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在耶和华面前的卑微，在耶和华面前的自甘的卑微，对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一个每位跟随主的人，都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特别对在教会里面做带领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在神面前真正的甘心的卑微，我们就不会被世界的标准所引诱，我们就不会在乎世人的眼光，世人怎么看我，世人怎么说我不会在乎的。就好像我原来传福音跟别人说，我说我原来做生意，我现在不做了，因为我信主，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我所信的主，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个恩典。他说你这个因果关系不对吧，是因为你生意做不下去了，所以你才去信主。他这样说有没有道理？从他那边也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我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他，然后我就去祷告了。甘心在神面前卑微，就不会在乎世人的眼光，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就不会跟着世界去跑，不跟着世界跑，你才能够真正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住。甘心卑微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效法的心。接下去全然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什么叫存心呢？存心就是可以顺服也可以不顺服，这个叫存心。我可以顺服也可以不顺服，我可以选择的，当我选择顺服的时候，那个叫存心。如果我不得不顺服，哎呀，不顺服神就要击打我，不顺服他就要惩罚我，所以我就顺服，那个还不叫存心。但那种的顺服也是好的，那个比悖逆要好，神击打我我也不怕，我就甘愿的，比那个要好。 那种的情况是在一个属灵生命的起初的阶段，我们可能会那样。但是真正来到主面前，神要的是纯心的顺服。我们一定要从那种光景的里面走到纯心顺服神的这个光景，这种的顺服在神面前，在神眼里面才看为宝贵。这是所有的信徒，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你必须要在这上面你要过的一个坎，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我跟随神，我信神，如果我不跟随他，这个祝福就没有了，如果我不跟随他，他就会惩罚我，如果我不跟随他，我就失去那个失去那个。不能停在这边，那个是好的，你知道神跟你有关系，你知道神在掌管一切，不能停在那边，要在向前走一步，我甘愿顺服他。不是因为惩罚，不是因为我会失去什么，是因为那位神，我愿意甘心的顺服他，这个和神的关系就不一样，这个跟神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有改变了。我了解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停留在前面的那一半，你会经过那一半的，但是一定要跨过来，我甘心顺服他。甘心顺服他叫什么？甘心叫什么？甘心才叫爱。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甘心乐意，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愿意。这个叫律法的总纲，这个是我们信徒生命当中我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顺服神。有一段的这个经文大家比较熟悉哈，他是窑匠，我是瓦器，他要怎么做我就成什么样子。大家熟悉一段经文哈，很多信主一段时间熟悉一段经文，因为他是窑匠，我是瓦器，他要怎么塑造我就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他塑造的，我现在这个光景都是他的缘故，因为他这样塑我的，我是瓦器嘛，他是窑匠，这些都是他弄的，跟我无关。还有一首诗歌也是唱，他是窑匠，我是瓦器，这些经文记录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上帝带耶利米去看窑匠怎么样做瓦器，上帝带耶利米去了窑匠那边，窑匠在他的转盘上要做一个瓦器，他拿了一块泥，本来这块瓦器他要做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器皿，结果做的过程当中这个泥不太顺服他的手，就砰变成一团，做不成了。做不成以后呢，他把这个泥就重新揉了以后再放在上面，就做一个非常粗陋的，可能因为那个变化以后这个泥的这个本质有什么改变我不晓得，就做一个非常粗的罐子就放在一边。上帝跟耶利米说，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我拣选的，我本来要把他们做成贵重的器皿，但是他们不顺服，做成贵重的器皿我是要祝福他，让他承载我的祝福，让他在这个当中得到我要给他的荣耀，但是他不顺服，所以把他做成一个粗陋的器皿，承载了神的愤怒和惩罚。人的顺服在神面前不单是讨神的喜悦，人的顺服是牵涉到我们自己到底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被神塑造成那个真正神要塑造的那个贵重的瓦器，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点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信徒要特别了解特别知道的，顺服这件神和我们和神之间有这么一个直接的关系。那若是你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你若是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你在前面的方向就不一样，你就不会抱怨环境，为什么我碰到这个人，为什么要和他同工，为什么我遇到高传道这样的人真是倒霉，你不会抱怨，你会感谢神，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我可以守住我爱神的心，我虽然不能够改变环境，因为环境是神给我的，我可以守住爱神的心，因为爱神的心的缘故，我在这个当中必得到益处，无论别人怎么样。你若是没有顺服的心在这个当中，你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神给你的逆境，在逆境的当中得到神的塑造，你只能活在顺境的当中，顺境的里面不能够真正被神塑造，在逆境的当中必须要有顺服的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好，后面舍己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 最残忍、最痛苦、最羞辱的方式的死掉。我在这个神面前有一点的这个请求，我跟神开的条件很多，我说呢，我这个死可以，我希望死得快一点，好了，就没有了，不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我很怕疼，跟神这样说。那实际上我的这种的请求来表达什么呢？表达我对神实际上是不够顺服的，表达我在神面前是不够舍己的。给神开条件嘛，全然的顺服就是按他的方式嘛，你全然的依靠他，所有的难处靠着他可以胜过嘛。我跟弟兄姊妹有时候聊天聊这个时候，在谈一些属灵的这个感受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跟大家讲，但是轮到我自己跟神这样开条件，我有自己的软弱，所以求神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学习全然的顺服他。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位曾经三次不认主的人，知道哈，彼得，然后逃跑，三次不认主又逃跑的一个人，后来他是怎么殉道的？在罗马皇帝尼禄逼迫的时候，彼得被抓要钉他十字架，彼得跟那些兵丁有一个祈求，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这样子正着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过来钉。结果兵丁就把他倒过来钉十字架，他死在那边。这一位曾经逃跑的使徒，在他殉道的时候，信心被上帝熬炼，在他一生效法主的里面，那个生命的建立，到最后他可以这样子在主面前殉道，这个是神要建立的生命，这个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心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上帝对所有的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要走天国道路，将来要见主面，被神说为你是得胜的，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被神这样评价的人，他们在神面前需要所奔跑的生命的方向。我们到底应当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活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当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主的面吗？在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在逼迫中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呢？在这一切的问号的里面，在这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里面，都和我们是否真正效法我们的主，是否真正按着主的生命，按着他的样式去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否真正被熬炼成精金，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所说的，比能坏的那个金子还宝贵。那一个信心的熬炼，那个信心的建立，那个生命的建立，对于每个信徒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在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 performance， 不是在教会的里面有个很好的成就，不是在信徒的里面有多高超，不是，和我们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有直接的关系。好，最后一样我们再分享，简单的讲，耶稣基督把荣耀是归给父神的，他在地上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仍然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来到地上他仍然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他复活来到地上他仍然是全能的。耶稣基督是爱，他来到地上为人舍命，他彰显他的爱。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在地上成就了一切的救恩，所以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位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天上的父神，因为这一切都是天上的父神所成就的，归于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我前段时间在听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的这个讲道，讲启示录啊，我这个启示录比较少去研究啊，最近有点感动，就听他讲启示录末后的日子。所以在很多的神的老仆人的眼睛里面，末后的日子都是近的，都是越来越近啊。最近美国打枪，大家知道啊，历史上最厉害的，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巴士又被炸，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有一件事情啊，大卫鲍森他讲，他说末日的迹象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对于那些不追求神的人，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但是对那些跟随主的人 是清楚的，因为你清楚看见末日的迹象，因为神会显给你看，对你来说不是一个突然临到的事情，是一个早已在预料的里面，在一些印记的里面，主已经告诉你我快来的日子近了，就写在这些迹象的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被主建立，这个才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刚才讲到我们教会建立10个月的时间，快一年了哈。我自己在这段过程的当中，我也在体会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体会基督的心肠。我在服侍主的这个时间也快5年的时间了。那我在回顾我原来这几年走过的路，我的服侍，我对弟兄姊妹，我给我一个总结，一个字叫做亏欠。我很多很多的亏欠，对弟兄姊妹，对神，在爱心上，在关心上，很多很多的亏欠。在西番教会这10个月，我也是觉得我很多很多的亏欠，很多弟兄姊妹，我对你们的爱不够，对你们的关心不够。若是因为这个缘故，或是我自己的言语行为各方面让哪一位弟兄姊妹受了伤害，我在神面前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我向你们认罪悔改，我向神认罪悔改，我也请你们原谅我。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我会犯错，我会有软弱，我会有亏欠。那我们一起来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来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样的里面，在耶稣基督心肠的里面，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要常以为亏欠。因为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基督，当我们体会我们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主，还是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怜悯、爱、包容、关心，很多方面的亏欠都求主你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仰望你、向你效法的心，都能够效法主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包容，都能够以你的心为心，能够让教会在你的里面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能够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成全圣徒的地方。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